很严肃的。
我们讨论很严肃的话题，我只跟大家分享两段圣经的经文，然后呢，我们把它这个经文打在了我们的这个手册上面，就是在这个第一个括号，就是主题信息经文的这个括号一，然后挺长的。然后如果说认识中文的呢，就咱们就一起读一下；如果不认识的呢，就听一下啊。反正不认识的也可能能听得懂。啊，认识的人就大点声。然后我说一二三，咱们就一起把它读一下。来啊，一二三。
撒母耳向百姓
召去到米斯巴耶和华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领你们以色列出埃及，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又救你们脱离欺压你们过的国之人的手。你们今日却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说：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现在你们应当按照支派、宗族、国
两个小故事，它可以非常集中的反映出来，基督教的这个上帝他的做事的风格，上帝的性情，然后上帝对于属上帝的人，就是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心意是什么。然后这个第一个故事是什么，它的背景就是当时的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想要立一个王，就是他们想要立一个王来治理他们。然后呢，就是我先给大家读一段圣经，就是这段圣经揭示了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他们整个国家的外部的环境是怎样的，就是他们立王的这个背景，这是第一个背景。然后我给大家读一下啊，圣经里是这么说的，他说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非利士就是以色列的其中的一个敌人，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所取以色列人的城邑，从以格伦直到加特都归以色列人，属这些城的四境以色列人也从非利士人手下收回。那时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和好，撒母耳生平做以色列的士师。这是当时就是我们读的这段圣经的前一章。然后从这段圣经里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个特点，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他们的国家的环境其实是比较稳定的，就是他们过得挺不错的，然后国家也相对比较安全，他们征战的战事也比较顺利，然后把他们之前敌人收回的那些土地他们都不断的再拿回来了。这是第一个背景，他们的国家他们过得很好，他们国家不错。然后还有一个第二个背景，关于以色列人想要立王这件事情，上帝是怎么说的。上帝就要告诉以色列人，上帝是这么说的，上帝说管辖你们的王呢必这样行，就是当这个王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上帝先警告以色列人说这个王会对你们做这些事情。做什么事情呢？就是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又必娶你们的女儿为他制作香膏做饭烤饼，也必娶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娶十分之一给你们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娶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差役，你们的羊群他也必娶十分之一，你们必做他的仆人。这是第二个背景，就是从这个背景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上帝警告以色列人，就是说如果你们执意要立王的话，这个王不会给你们带来一个很轻松的生活，他会给你们加很多的负担。然后我们知道这两个背景之后，当时的以色列人跟我们一样，他们也很清楚这两个背景，然后呢我们就要做一个选择了。当时的以色列人做的选择是什么，以色列人他们说不然我们一定要立一个王。这就引出来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他们过得不是挺好的吗，而且上帝又这么不喜欢他们要立一个王，那他们为什么一定要立一个王呢？然后就是我们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但是我的答案呢，就是我在想，就当我们做一个选择的时候，通常我们要做的选择我们的流程是什么，我们首先就看到了我们所要选择的这个问题，它的这个难处，我们的困难是什么，我们要先看一看。然后呢我们要看一看我们的就是我们手里面的资源是什么，我们能利用的东西是什么，我们的聪明才智在哪里。就好像现在高考完了嘛，就国内有很多人就问我到底是选学校还是选专业啊，就如果分数考的不是特别高的话，我到底选这两个选哪个呢，其实就是类似于这种问题。那我们肯定要就是有一个理由。如果比如说我当时我做出选择来加拿大留学的时候，实际上我对这个国家根本就不了解啊，就我压根都没有来过这个国家，只是我爸爸朋友的女儿她在 SFU， 然后她说 SFU 是一个还不错的学校啊，然后我觉得哎那我也可以来 SFU， 然后他就把 SFU 夸的就很好很好。然后哎当然 SFU 是不错啊，我也是 SFU 毕业的。然后我就因为他跟我说 SFU 不错，然后我就说那我也要来加拿大，我也要去 SFU 了，我觉得也挺好的一个学校。就是这样，其实就没有什么了解啊，就不像当时的以色列人，其实他们对于他们做这个决定的背景了解比我选择要来加拿大的了解要更深入啊。但是如果当时有人跟我说啊你知道吗，加拿大的有很多的社会问题啊，比如说就是大麻的问题啊，同性恋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思想过度自由化啊，就是这个有点就是有点偏的，有点太极端了，有点特别自由化，然后有可能会有就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你将来移民呢，然后你的税收又特别的高，然后你的就是你的医疗的体系是特别慢的，虽然是免费的，但是就你要拍一个 X 光要等很久啊，你要做一个就小手术要等很久， 就后面做了之后排的那个同学就很有发言权，就是汤文，就是他之前生了一个病，然后他就等啊等啊查呀查呀，然后就没有给他查出来，后来他忍不住了，他就回去了，他回到上海去了，然后就是分分钟就把他这个病给解决了啊。他应该是很深有体会，但是如果当时在我来之前别人就跟我说清楚了，说加拿大是这样这样这样，那我肯定会仔细的考虑考虑我到底是不是要来这里，或者我将来要不要留在这里移民。OK， 说了这么多，那还是回到圣经里，就是当时以色列人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呢？其实乍听之下其实不是很 make sense 的，是因为他们过的他们的国家不错啊，他们的国家他们过得也很好，然后上帝又不高兴他们这么做，然后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想想啊，就是大家可以跟着我展开一下，就是想象力，就是来想象一下，就是他们当时以色列人的场景，是因为当时上帝对于以色列人有一个特别的计划，就当然就是上帝把很多以色列人的敌人放在他们国家的周围，嗯，是上帝用来管教，就是他子民的这些工具或者是器皿，然后上帝在以色列周围放了很多以色列的敌人，然后圣经里写到，当时以色列是在征战的情况下是处于得胜的状态，但是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我们大家都是以色列人，那我们出去然后看到对面的那个山头，比如说就是我们的敌人，他们就在那里啊，他们今天是没有来打我们，甚至昨天我们还打赢了他们，但是如果明天我们肯定会担心嘛，如果明天他们就过来打我们了，那我们怎么办呢？因为当时的以色列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他们没有王，没有王就意味着他们没有常备的军队啊，所以作战的时候会非常的吃亏啊，因为没有军队，那比如说我作战的时候我的战术的制定是由谁来制定，那如果 OK 有一个人制定了战术，那我怎么能保证我们整个国家能够把所谓的我们的最高的这种军事领袖的战术能够很快速的执行下去，而且如果一旦打起来的话，我们这个国家的物资就战略物资是怎么运输的，怎么储备的啊，这些都没有一个体系去支撑这个国家的啊，所以以色列人有的体系就是以色列人有的是什么呢？就有两个，一个是撒母耳，就是当时以色列人的这个上帝派的一个先知，然后圣经里写他的年纪已经老了啊，圣经里写撒母耳的年纪老迈，所以是一个老头，以色列人有一个老头，还有一个就是看不见的上帝啊，就是上帝，姑且我们说他是存在，但是以色列人是不能看到这个上帝的啊，所以以色列人看一看我们的处境，然后看一看我们所拥有的，他们觉得哎。其实我们需要一个制度，一个体系，因为有了这个制度，有了这个体系，就可以解决我们现实的问题。然后一个就是这个王，虽然上帝警告他们会奴役他们，就是收他们的10%，但这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就好像我们现在，如果我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我肯定会想，那就跟我们现在跟政府交税是一个道理嘛。那我跟你交了税，那我就能享受到这么多的福利，我就有军队有警察来保护我，所以这个事情是 OK 的啊，我觉得是 OK 的啊。所以在这里就是。怎么讲哈？我感觉到就是是一个在我们看来，就每个人看来，这是一个很合理的决定。因为如果我可以用，所谓的物质，所谓的金钱，然后给我生活带来一个安全感，给我带来一个稳定的制度的保障，其实就何乐而不为呢？就可以做这件事情嘛，对吧？这其实这是一件很 make sense 的事情，而且我们大家其实每天或多或少都会在做这样的事情。OK， 这是以色列人这一边啊。那么我们再回头看看上帝啊，因为上帝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就好像就是爸爸跟这个儿子的关系嘛，因为上帝管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就是叫他的子民嘛啊。所以首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就是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上帝是很不喜悦他的子民倚靠除上帝之外的东西的啊。就这个依靠的意思是什么？这是什么呢？就是不是说啊，我们不需要去上学了，我们不需要去工作了，我们不需要挣钱了。我不是这意思啊。这个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手里有1000万加币啊，如果我真的有1000万加币，我肯定就觉得，我说实话，我就觉得我后半辈子就稳了，肯定稳了。因为我可以就是去找很多的理财顾问，然后把我这1000万的加币就投在基金啊、股市啊，就是各种的什么 GSE 啊、mutual fund， 然后就各种投，然后我肯定可以跑赢通货膨胀的，就是总体来讲嘛。所以我这1000万加币10年20年它都不会贬值哈，然后我就可以吃它喝它，我这一辈子就稳了哈。这个就叫依靠，就是我有一个东西，我有了它，我就稳了，就好像我考了700分就上清华我就稳了哈，就这个意思哈。但是上帝不喜悦以色列人，就是把拿除他之外的任何东西来当做他们觉得他们稳了，就是都不行，就是这是神的心意，神不喜悦他。OK， 我明白神的心意了。然后那现在以色列人又怎么样？他们就非。所以天天的不听上帝的话啊，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就好像我们就是家长，如果我知道我的孩子做了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然后我现在又想管他，但是他就不想让我管他，他就一定要去按照他自己所谓的那个意思，那个执念，他要去做，那么我应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就是接下来的故事我们就会看到，就上帝他是怎么办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来，我自己觉得其实是可以看出来上帝他就是奇妙的智慧啊。重点就在于这个我们这个题目当中的这个看字，就是你们看这个看字啊，就是上就是比如说你看我就觉得我就没什么，对不对啊？都这路人甲啊，如果你在大街上看到我，就肯定就看一眼就过去了，你不会觉得哎还想再看一眼啊。肯定就没有这种感觉，对不对啊？对啊，但是上帝给以色列人选的这个人，圣经里写他就是又健壮又俊美，就是特别帅，就让人一看就是哇，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大家在座大家有没有艾坤？有艾坤吗？或者是农堂？就是你们看到坤坤的感觉，你知道吗？艾坤，就是你们看到坤坤的感觉，就是一看就是哇，坤坤，就这种感觉。上帝给以色列人选的第一个王，就是这种感觉哈，就是让以色列人一看就特别满意，他的颜值又特别高，对啊哈，就是这种感觉哈。虽然我不是坤坤的粉丝，但是就是我就举个例子哈，第一个王就是这种感觉，就顺上帝就顺着以色列人的意思啊，给找一个他们在外在形象上特别满意的一个领袖。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以色列人要的这个领袖不是单纯的就是一个花瓶摆着好看了哈，就是一个帅哥哈，他要的是能够给整个国家以一个支持，然后在征战的时候能够得胜啊，能够保证整个国家能够安全稳定的运转的这么一个人啊。所以我想当时肯定会有人，其实圣经里也印证了我的这种想法，就是会有人不服的，会有人说，哎，你这个人虽然长得很帅，那有什么用呢？你能不能打呢？如果真的打起来了，你有没有足够多的战斗力能够保证我们国家能够赢呢？所以这个故事接着就往下继续发展怎么样呢？以色列人就迎来了一场战争，就是当时他们有另外一个仇敌，大家请记住，第一个仇敌我们提到叫非利士人，是其中一个民族，还有以色列人还有一个敌人叫做亚门人，当时的就有亚门人前来攻击以色列了，然后呢这帮亚门人是非常的凶残的，因为当时以色列人是很害怕的，然后他们就说我们不打了，我们求和，就是你们别打我们，就是我们立一个合约。那亚门人说什么呢？亚门人说立合约可以，但是呢有一个条件，就是我要把你们所有人的右眼弯出来啊，以此来羞辱你们啊。就你像这些人，他已经凶残到一种什么程度？就是我宁愿求和，他们也不会放过以色列人，就要把他们每个人的右眼都弯出来啊。就面对这么凶残的敌人，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帅哥，就是这个王啊，他怎么做的呢？他一点也没有害怕啊。他当时就是他什么都不是呢啊，他就召集了全以色列人，就是他圣经里写他是砍了一只牛，他把一只牛切开，然后他说我们整个民族谁不来跟从我，谁就像这只牛一样，就是他的意思，就是大家每一个人都要有一种就是浴血奋战或者是那种殊死一搏的那种态度，要跟着我去打仗。首先他一个人召集了很多人，圣经里写有33万人这么多，然后呢不单单是他是有勇气的啊，他还很有计谋。就是他先让这帮人假意去求和，就说那我们真的不打你，你要是想弯我的眼睛，那就弯吧啊，大概就这个意思啊。然后就是说那敌人肯定就放松了嘛。然后呢，他就在清晨的时候，圣经写在清晨的时候，把他所招聚的所有的人兵分三路，然后来偷袭敌人。那最终呢，就是结果就是大获全胜嘛啊。所以我们想，如果我们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我们肯定会很开心，因为我们看对了形势嘛，对不对？我们就及时的止了损，就是当我们在没有王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种威胁，然后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聪明的才智来做出了一个合理的判断，就是我们需要一个王，但是我们这个王还非常的优秀，他有勇有谋，骁勇善战，然后帮助我们整个国家获得了一个战争的胜利。然后其实当时的所有的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非常非常的团结的，因为圣经里面有写，就是大家就有，因为这我刚才提到，就最之前当这个王刚刚被立的时候，有人不服的，对不对？有人就是因为觉得他就长得帅而已，但是不是这样啊？就是到后面来，就是以色列人就开始说，大家得了胜之后，大家就开始说就是谁当时不服我们这个王，我们就把他找出来，就把他杀掉啊。 你注意啊，这是个细节，细节就是不是这个王自己说谁当时不服我，我要杀谁，是他底下的人民群众，广大的人民群众就是统一的意见，就是说，哎，我们要拥护我们这个王，就跟我们就是之前就是中国就拥护毛主席，就是这个道理哈，你知道，就人民群众自发自觉的就是要对党中央就有一种就是支持哈，然后现在所有的这个故事的进展都非常的顺利哈，然后这个故事就向着就是我们。怎么讲，就是历史当中看到的无数遍的那种故事一样啊，对吧，当一个政权一个国家遇到危险了，然后我们哎就一帮人一帮智囊团，然后想出来一个主意，然后呢我们经历一场战争，然后把这个战争平息，敌人杀掉，然后我们的国家就是走向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的道路啊，这一切听起来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但是啊，就是我讲了这么多，大家有没有发现我都是在讲以色列的人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是怎么想的，但是我们上帝在这一系列的过程当中，上帝都没有出现啊，就神都没有出现啊。然后神不会一直不出现，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是他的孩子啊。所以上帝什么时候出现呢？上帝一会儿就要出现了。上帝给以色列人安排了一个新的敌人，就是这一次非利士人又来征战了。然后我先给大家读一小段圣经，在这里面，就是圣经里有提到过，就是。对于我刚刚提到的，就是以色列第一位王，这个很帅的这个王，他有一个总结哈，他征战的果效有一个总结哈，他说圣经里是这么说，圣经里说扫罗生平常与非利士人大大征战，扫罗遇见有能力的人或勇士，都招募了来跟随他，扫罗执掌以色列的国权，常常攻击他周围一切的仇敌，就是摩押人、亚门人、以东人。和索巴诸王并非利士人，他无论往何处去都大败仇敌，这圣经里写的，就这个王是非常厉害的，就不单单是这刚才我提到这一场战役，他在后面的表现是非常的勇猛的，哎，但是有一天这个敌人又来了，就是这个非利士人又来了，圣经里是怎么说的呢？圣经里是这么说的，他说就是有一天啊，非利士人招聚他们的军旅要来征战，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歌利亚，是个加特人，身高6肘01虎口，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人啊。那非利士人就说，我今日向以色列的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 OK， 听起来没有什么啊，就无非就是我刚念到了，这个扫罗王他一生就在不断的打仗，这听起来就是他又一次战役而已啊，就又有一个敌人向他来挑衅而已，其实都没有什么的。但是这个王他的反应是什么呢？就面对这个看似好像很普通的、很一般的一个战况啊，他经常见到，因为圣经里说他是常常征战了啊。那么这个王是什么反应呢？圣经里写他是极其害怕啊。然后我当时读到这里，我就觉得就有问题了啊，就这不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吗？啊，然后他自己本身又健壮又俊美啊。他怎么就这时候就突然害怕了？而且这也不是他第一次打仗啊，就为什么会这样呢？给我感觉就是引发了我一个思考，就是哎，为什么会这样啊？这个故事好像就这个王不应该害怕的啊，他应该是继续勇往直前，然后就是接着就是他之前怎么打仗，他现在就怎么打呗，就有什么区别呢？实际上这个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就是现在的这个王，他经过了几十年的征战，他的年纪已经老了。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他之前可能会非常壮，他有肌肉啊，但他现在年纪已经老了，他的肌肉，他的胸肌已经瘪下去了啊，然后他的头发都已经花白了，他的肚子已经长出来了啊，现在他就是中年油腻男了啊。然后他对面的是什么？他对面的是真的是一个小鲜肉，你知道吗？就是又高又壮啊，所以他看看自己的力量，看看自己的年纪，他再看看对方的那个力量，看看对方的个头，看看。就全怕少壮嘛，他就肯定害怕了啊，他就打不了了啊，所以就这个王，我们刚刚看到的这第一个王，他又聪明又智慧，然后又健壮又俊美，他什么都好，他就少了一样东西啊，他少了一个什么东西，就是他少了一颗能够敬畏上帝的一颗心，就是他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一个王，因为他不遵从上帝的这个怎么讲，上帝的诫命，上帝的律例，他也不听上帝的话啊。因为当时就是撒母耳，以色列这个先知就是去 相当于案例，这个人做王的时候，就是他有说过，他说那是神差遣我来高立你做以色列的王，所以你要听神的话。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权力要向权力的来源负责。我们在这里是民选出来的这个领导嘛，那肯定他要接受我们大家的监督嘛，哈。然后如果我们不高兴，那就可以换掉他嘛，因为他要向我们负责。如果他要向我们负责，他要向我们比如说定期的汇报他的工作，哈。如果我们不满意，我们可以随时质问他，哈，对吧？这因为他的权力是来源于我们的。就在中国呢，这权力那是领导指派你，领导说你行你就行，哈，不行也行。但所以你就要向领导负责嘛，那什么事情就是听领导的嘛。但是在这里是一个道理啊，就是这个王的权力的来源是上帝，是上帝赋予他这个权力，那么他应该是怎么讲？用我们的话说，他就应该听从上帝的话嘛。但他完全不听，就上帝让他干什么他就不干了，或者用我们的一个成语叫阳奉阴违，就表面上听，但实际上根本不听。就是上帝跟他说你要把这些东西都杀掉，然后他就把那个最好的东西都留给自己，然后把那些次的残次的东西全部杀掉，然后就骗上帝说，哎，你看我都杀了，然后就大概就这个意思。OK， 因为他没有这样一颗就是怎么讲敬畏上帝的心，所以他不会遵从上帝的诫命，所以当他所谓他觉得自己能靠得住的那些外在的啊力量啊这个青春啊那些聪明才智，当他老了的时候，这些东西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都流失掉了，都没有了，所以他现在再也靠不住这些东西了。但唯一能靠住的就是上帝，但他还没有，所以这个王他就极其害怕了，他就真的害怕了。害怕了之后怎么办呢？你别忘了，我们刚刚提到以色列人需要的是一个领袖，一个制度来帮助他们。那他们现在所仰赖的这个领袖，我想之前他们征战的时候肯定都是，比如说一来了敌人，他们肯定就跟这个王说，你看来敌人了，你带着我们去打，你怎么打呢？那就都听你的嘛，就你说了算了，那我们就听你的。然后现在他们所仰赖的这个人不行了，这个人害怕了，这个人都不敢上去打了，所以底下的全体的国民没有一个人敢上去打，就都不敢，大家全体的人都害怕了，所以圣经里有写，就这个非利士的巨人叫歌利亚，他在以色列人面前骂了40天，就是他就早上出去晚上出去，他就说你们谁敢过来跟我打这个仗谁就出来，你们有没有敢的，就是所有人都不敢，这是圣经里给我们看到。那么现在问题来了，那如果我们是以色列人怎么办呢？有没有 way around？ 没有 way around。 为什么没有 way around？ 是因为我们大家一开始商议就是不听上帝的嘛，因为一开始我们决定做王的这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想依靠上帝，我们想依靠一个我们能靠得住的一个制度或者是一个人。 OK， 那我们就因为我们不想依靠上帝，那 OK 事情继续发展，是我们所想要依赖的这个人和制度看似是非常靠谱的，他在就过去的这几十年当中帮助我们这个国家就是非常的这个怎么讲繁荣昌盛，然后非常的稳定，很好很好，然后我们就会更加依赖这个人，依赖这个制度，对不对？然后到了有一天突然你告诉我说这个人他靠不住了，这个制度他已经就不行了，那我根本就没有 backup， 我怎么知道要怎么办？那我肯定就不行了嘛，所以现在所有的人就是这些上帝的子民他们全部都已经瘪掉了，就不行了，所以他们才会容许他们的敌人。哎，你们想想，如果有一个人，就是你们家仇人，天天在你家门口，就是你挑衅啊那种，然后你就躲在家里面，就通宵晚40天，因为40在圣经里表示的是完全，就彻底的意思，就你压根就不敢去面对他啊，然后你就瘪了啊。你想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就是我想应该是我们的就所谓的自尊啊、自信啊，就彻底的被羞辱了啊，然后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所以故事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一个道理，就是至少这是圣经里所启示给我们的，就是人是有问题的，就是哪怕我们当时觉得自己的制度或者说我们的主意是很好的，但是如果我们选择依赖这个制度，就好像我依赖我1000万加币一样，不依赖神的话，它迟早是会出问题的啊，迟早会出问题。在这段圣经里问题就出在这里了，那现在怎么办呢？就人已经没有办法了，所以人要靠上帝，就是其实上帝早就已经想好了 backup 了，上帝早就已经为以色列在这个时刻准备了一个拯救他们全民族的一个人，而这个人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上帝就已经说了，说这个人将来就是要接替第一位那个帅哥做王的，这个人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第二段圣经，这个人叫大卫，OK， 面对同样的一个对手， 这个大卫跟扫罗的做法就完全不一样。这个大卫当时还是个少年，其实就跟你们在座的某些人可能差不多年纪啊，大概就15、16、14、15岁啊，就可年轻了啊，就非常小。你别忘他对面是一个巨人啊，但可是他完全没有害怕那个巨人啊。就是大卫就跟那个巨人说，就是说，比如你来打我是靠着你的，比如你的身高，你的武器，但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以色列的神。他就非常有勇气，然后他还把这个巨人就给打死了啊！就从小，像你不肯定知道，就从小在主日学上学的人，这个故事已经听了无数遍了，对吧？大卫打死哥利亚啊，就是一个少年打死一个巨人，就是以弱胜强，以软击实，然后最终取得了胜利。OK， 我就想到什么，就我们生活当中，就是大家可以想想自己的生活里面有没有，就是一个哥利亚，就是一个巨人，这个巨人。他彻底的击败了你的自信心，就是当你面对这个困难或者面对这个人的时候，你是完全没有勇气的，你觉得你根本就不可能战胜他，或者是一个考试啊，或者是一份就是一份很好的工作啊，比如说我觉得我要是能去 Amazon， 那就是一个巨人，就我根本不可能去啊，彻底的不可能啊，对，就对我来讲就是这样啊，就是我想每个人的生活当中或者生命当中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一个难处。那么在这段圣经里面给我们启示到的就是，哎，一个小小的少年居然能打死一个巨人，上帝想告诉我们的是一个什么道理呢？他想跟我们说明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我觉得我们要回到就我们刚刚读到第二段圣经里面，第二段圣经里面有一句话特别的重要，他在这里我给大家念一下，他这么说的，他说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的。重点就在预定这两个字啊，预定一个王，因为这个王是上帝预定的，不是这个王他人啊，他特别好，然后他特别优秀，所以他上帝才能相得中他，因为圣经里说神看人不像人看人嘛啊，所以上帝就先把这个王给我们预定下来了，因为上帝预定他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就是翻过来第13节里面，他说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就是因为是神所预定的，所以神就会帮助这个人。然后，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神预定的是他，神又不是预定的我啊。但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每一个基督徒能够相信，就是上帝相信耶稣基督都是神所预定的啊。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实际上跟这个王跟这个大卫都是有一样的身份和背景的啊，就是都是神所预定的啊。当神所预定他之后，神会做一件工作，就是神的灵会大大的感动他。正因为有了这个步骤，那个人才可以战胜一个看似不可能的困难。也正因为有了这个，人才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单纯的向着神。就好像是我们很小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了，比如说我们，就是我，如果我有了问题，你知道我会说什么吗？我就会说一个字，我就妈。其实现在也这样啊。就我有什么事我就喊完啊，上帝希望以色列人对他就好像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对我们妈妈一样啊，就是什么事儿你都可以跟他说啊，而且他特别喜欢听你说啊，无论这个事，哎，就你们跟你爸妈聊不聊八卦啊，就这种感觉，就是聊八卦也可以，就是哎，我们学校就是谁呀，又是谁呀，然后就是谁喜欢谁呀，然后谁欺负得罪了我啊。上帝都 OK， 上帝所要的就是人跟他的关系，就好像是父亲孩子跟父母的关系一样啊。上帝最不喜欢就是这个孩子做什么都不告诉我，然后他去交什么朋友不告诉我，然后他做什么事情他都不告诉我，然后他有什么人生计划他从来不跟我商量，他都自己去做了啊，然后过来就跟我通知说，哎，我跟你说，我就好再见。然后要么就是我之前上学的时候，我同学给他爸妈打电话，什么时候打呢？就是没钱的时候打，就每次打电话就是找他爸妈要钱啊，然后要完钱了，然后就不联系了啊，就这种，就是所以这些都不是神所喜悦的，神所喜悦的就是人依靠他，就好像小孩子一样，小孩子依靠父母一样啊，就有一颗单纯的心。所以在这段圣经里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当我们神的灵感动我们，我们才有这样一颗心能够单纯的依赖上帝。当我们单纯的依靠上帝的时候，上帝就会真的来帮助我们，而他帮助我们的这个怎么讲，上帝的帮助我们的这个果效是远远超过我们人所能想象的，因为这个不是我们人在做啊。你想想一个少年人去打一个巨人，就不可能嘛啊，根本打不过嘛，所以他的这个效果是上帝所负责的，不是我们人所负责的。OK， 这是这个故事给我们说的第一个道理。第二个事情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跟我们怎么讲圣经里所启示的，跟我们每天生活当中所接触的是很不一样的，就是这个看什么意思呢？一开始我们像那个帅哥那个扫罗啊，我们所看重的是什么？我们所看重的是他的外表啊，他外表就很不错，很帅嘛啊，然后就是又很壮啊，反正我每次读到这段圣经，对我个人而言，我就觉得就是彭于晏啊，就那么帅，而且又很壮啊，但是彭于晏没有那么高了啊，但如果彭于晏再高点，我觉得就是彭于晏啊，就是反正让我看着非常满意。这是人看人 ，OK， 这是第一层看。第二层看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读到这段圣经里面，大家我帮大家这个总结一下，它的意思是什么？它的意思是，当时以色列的领袖，精神领袖啊，撒母耳啊，他是以色列的大先知，然后他去相当于有一个就职典礼一样，他去上帝让他去，就是高这个大卫做王啊，所以他就去了啊。用我们今天的这个场景来类比一下，就好像是这个贾斯汀出肘去你家了啊。嘉兴去又去你家，然后就给你吃饭啊，就大概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是这个国家最高领导人到我们家来了啊，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就肯定是欢迎他嘛，当然就我个人是不欢迎啊，in general 应该是还是比较对他比较 nice 的啊，就反正就是比较友好嘛啊，然后就而且他说我请你吃饭，把你们嘉兴出走说我请你吃饭，把你们全家人都找来，就我买单是吧 ？It's on me。然后呢，这个大卫的爸爸。他居然不叫他的儿子来吃饭啊！就他把他所有的儿子都叫了，就唯独不叫大卫来吃饭。你觉得他是把大卫忘了吗？他忘了他有这个一个儿子了吗？啊，这肯定不是忘了嘛啊！所以这说明什么问题？就是大卫的爸爸觉得大卫当时啊特别小，就是一个小孩，一个小屁孩啊！你懂什么？你什么都不懂啊！你就去他的当时在旷野里是放羊的嘛，你就去放你的羊嘛。我们大人就商量我们大人的事情，你个小孩子就不要在这里瞎掺和了。所以他的爸爸压根就没有叫大卫来吃饭啊，他大卫当时的状态是什么？就看别人看不起他嘛，别人看不起他，或许是因为他就是特别年轻，然后他没有经验啊，他啥也不是啊，就是反正懂得应该也不多啊，就是个小孩啊，没有人看得起他啊。然后呢，这个哥利亚啊，就是这个先别说哥利亚，先说这个后来大卫他要主动去迎战哥利亚，但是呢。就是当时的这个以色列的王就看到大卫，他就说你太小了啊，大概意思就是你太小了，对你的对手是一个自幼就做战士的一个勇士，他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你太小了，你不行，还是看不起他啊，就是不够重视他。然后当大卫哎最终去真的上到战场上去了，他的对手看到大卫，他说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你太小，就你这么小，你以为我就是你把我当成什么？就是你太藐视我了，因为你这么个小孩，你过来跟我打什么打？然后他说我肯定会把你杀死的，你的尸体就会喂狗的啊，就这意思。就是他这一路以来，别人没有一个人看得起他啊，你知道吗？就是 underdog， 就反正就都是不行的，都被这个蔑视的一个人。哎，结果上帝帮助他，他赢了这个巨人之后呢，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这个剧情就火速的反转，就所有的以色列人，你知道吗？圣经里写就开始就唱歌跳舞来赞美他，就说这个人哇，这个少年太厉害了啊！对，就是比我们之前的王还厉害，因为他们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就是比我们就一路以来我们的这个领袖还要厉害的一个少年。然后他们就火速的反转，哎，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看人其实也就这样看了啊。我觉得其实这没什么问题啊。当我们陷入一个绝境的时候，真的有一个救世主能够把我们一个团队一个国家能够脱离到这种绝境，那我们肯定是给他无限的赞誉，就这种夸奖嘛，这都不过分啊。但是这不是圣经里所启示的啊，圣经里所启示的我们每一个人看别人是不是这么看的啊？我就当然看基督徒是要看到他里面的那个生命，就是他里面的耶稣基督的样子。就是看别人也不应该是单纯的通过他的外貌或者通过他的所谓的一些表现来去判断这个人啊，这是圣经里给我们启示的一个道理啊。OK， 说我们是看别人啊，然后最后我就要花点时间就说我们怎么看自己啊，就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有自己所看重的东西，所看重的价值观，还有所看重的人嘛啊，然后我们所看重的东西。我们所看重的那个怎么讲， 就那个东西它就会变成我们所要去追寻所要去努力的一个方向，这很正常嘛，就是比如我如果是现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就想考一个好大学，是因为我觉得上一个名校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很看重，所以我才会认真的学习，然后安排我所有的时间，然后去做我一切能做的事情，然后把我的生活的重心就朝向那个目标，那是因为我看重的是那个目标所体现的那个价值，对吧，所以我想我们在做的每一个人应该也都要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所看重的是什么，或者说我的梦想是什么，我的目标是什么。因为你知道我在我们教会问大家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90%差不多，90%的人他们其实就是都是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怎么讲，就是很尴尬的笑容，礼貌而不失尴尬的微笑，是因为我们教会的人有很多都是中年人或者都是老年人，他们都不去想这个问题了啊，就比如说中年人真的没有资格去想这个问题，就是梦想的问题，因为他们负担不起自己的梦想。就比如说一个中年人，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老婆已经怀孕了啊，他如果他有一天发现他喜欢开始弹电吉他了，他敢去追寻他的梦想吗？他完全不敢，因为他一旦辞职，他老婆孩子下个月就要饿肚子啊，所以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资本去想这个问题了。那老头老太太更不用说了啊，我估计老头老太太基本上他的梦想就看孙子，你知道吗？就是没有什么。看孙子，他就不会，我觉得他就不会想到我想干什么啊，就我还有没有梦想，但是大家不一样啊。我觉得有句话说特好，就是年轻就没有失败，你知道吗？就是有无限多种的可能，尤其是还没上大学的时候，因为你感觉你哪个专业你都能学，你知道吗？反正你就去嘛啊，大不了再换嘛啊，反正就都可以，对吧 ，Rex 啊？对吧？就都可以啊。其实都可以的，所以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讲，对我们大家来讲就显得很关键了。就是哎，我到底想干什么啊？就是我的梦想是什么啊？然后我仔细想了想，我身边的就是人，或者是媒体，或者是网络上的报道，大概把这个问题就是分成两类啊。这个世俗的分成两类，就是第一类就是说，不要就是梦想所谓的这种遥不可及的这种梦。就不要去梦，因为现实是非常残酷的啊。你比如就在就是温哥华，像温哥华其实找工作不是特容易啊。就是我们在座的找过工作的应该也知道啊。当然，但就是这太厉害的就不说了啊，就特顺的就不说了。就是你这样找工作是挺不容易的啊。所以你哪有这么多时间去想这个问题？你想就是啊，你上大学你怎么把你 GPA 弄高了啊？然后弄高之后，你要么去读研，然后申请奖学金。而且对我们，我是留学生嘛，那肯定如果我能拿一笔奖学金的话，会给我爸妈省不少钱了啊。所以我肯定把成绩弄高了，然后弄得越高，找工作也越容易嘛。相对来讲哈，而且如果尤其是你要想要读 grad school， 你想要读 master 或 PhD， 你的就是 high GPA 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第一条的要求就是你的 GPA 最少要3.3或者3.5啊，就是你没有 GPA， 你根本就几乎就是别提了。如果你弄个2.9 GPA， 就不用去 apply 了。应该是，就 almost zero 这个 possibility 的啊，所以 GPA 是特重要。所以说我为了啊我将来的就是啊读研啊找工作呀、啊，然后我就要去认真学习。然后我就是我进大一之后，然后我还要想我要去 co-op 嘛，对不对？然后就是我这所有的东西我都要认真的去准备，一步一步的，就是每一步都不能错啊。就是其实我当时就是我感觉也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状态，因为我就很想读 grad school。然后我在想啊，我上学期就其实跟当时的以色列人很像，我上学期的 GPA 不错，但是我这学期的 GPA 就一定不错吗？不一定，对吧？就是我一学期 take 5门课，那我一门课不错，那我剩下4门课也不错吗？不一定。所以我每次就担心，我就要每学期我就要担心我成绩，我要他一出成绩我要查一下，直到查到我大学最后一门课成绩都出完了啊、哦，我知道了，尘埃落定，一切都就我的 GPA 就已经定在那里，不可能再动了啊。然后我才安定，就是因为我当时那个 GPA 刚刚的 pass 的那个最低的那个要求线，他要求3.3，我3.31，然后哇，好，那就 OK 了，至少最低要求我可以过去了啊，就是这种感觉啊，这是第一种就是咱们走世俗道路啊，对吧？今天有一个弟兄没来，就是小董，对，就我们有个同学，就他的妈妈就是这种道路的，对，就经常给他发一些就是啊，你知道吗？现在的竞争多么激烈啊，现在竞争真的很激烈，我嫂子怀孕。哎，她从怀孕开始就要她的孩子要上课，你知道吗？对啊，然后从一就是生出来孩子就开始上早教班，然后就开始各种上，然后就跟 中文、英文啊，然后就开始上。哎，现在呢，国内的这些早教都是要求就双语，我也不知道像我们那种三线、四线城市搞什么双语还有什么必要啊？而且那些人英语说出来其实就是散装英语，你知道吗？5块钱一斤的，我都听不太懂。对啊，你说你觉得我英语够烂吗？他们比我英语还烂呢，你知道吗？然后他们居然敢去教那些 case， 然后去教他们英语，你知道吗？就都是这种的。然后 point 就是他们国内的教育机构为了。怎么讲？就是让家长有这种紧迫感，就是让跟他们说，你的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要开始培养啊，然后从很小的时候就要开始学英语，然后甚至啊开始学编程，然后就从小学就开始学，然后就是走世俗导入。哎，这是第一条，还有第二条是我个人，就是当初啊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在大学，在你这个年纪啊，对，就是在大二大一的时候，就是特别喜欢的，就是一种理想。的人生道路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啊，五月天你们知道吧？五月天首歌叫《咸鱼》，你们听过吗？太年轻了啊，有代沟，听过没有？
没有，
拿回去听一听啊。还有台语版的啊，对，国语版叫《咸鱼》啊。五月天的《咸鱼》这歌词唱特别好，他怎么唱的？我唱不了，但我可以给你念一下啊。看一看啊，他这首歌，他歌词这么唱，他说：“我如果有梦。”有没有错？错过才会更加明白，明白坚持是什么。我如果有梦，梦要够疯，够疯才能变成英雄。总会有一篇我的传说。对啊，这就是五月天。然后我之前就是特迷五月天，然后开演唱会的时候，阿信就是说他在台北小巨蛋，他就说，哎，我们当时刚成立的时候，没有人能想象到五月天会在台北小巨蛋开演唱会。哎，但是我们现在就站在这里了，因为我们敢于就实现我们的梦想啊，我们就有这种就是疯狂的梦想。然后。过两年他去北京鸟巢了，然后他说，哎，之前我们在台北小巨蛋的时候，没有人想象到我们能在北京鸟巢开演唱会的。然后他说，但是现在我们站在鸟巢了啊，哎，当时五月天在北京鸟巢开演唱会真的很火，我很多北京的朋友都去看了啊。当然这是题外话，这是题外话，这真的是啊。这题内话是什么？题内话就是这就是第二种的这个所谓的就是这个世俗对于梦想的这种理解，就是你要有梦想，你就要敢去实现你的梦想啊，就是你的梦想不怕。就是怎么讲，是一个很荒诞的。在如果即便他目前看起来是一个很荒诞的，但是你要勇敢去实现你的梦想。我记得当时李开复知道吧？啊，太年轻了啊！我明年我就不来了啊，因为跟你们聊不到一块去。李开复 ，Google 听说过对不对啊？Microsoft 也知道吧？啊，对吧？这个应该知道啊。李开复他之前是他先在 Microsoft 工作过，然后他后来是 Google 的全球副总裁，是大中华区的总裁，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是搞 Computer Science， 他应该是就是卡内基梅隆大学最年轻的，当时最年轻的一个教授，然后他特别厉害。我当时就是在我高中大一的时候就受他的影响，因为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年轻人你要想象有两个世界，就一个世界有你，你是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一个世界没有你，你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当中出现过。你要想象这两个世界会不会有不同，你的目的，你的人生的意义，就是你想让这两个世界最大程度的不同。也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的出现会对这个世界造成一种影响啊，然后你要去勇于实现你的价值，你的价值就是对这个世界造成影响。所以你不要就是怎么讲，所以你要有足够大的梦想啊，就好像成为那种像乔布斯啊，或者是爱因斯坦那种人啊。因为如果没有乔布斯，可能我们的世界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啊，对吧？就有没有乔布斯就很不一样啊。这是他当时就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一直在说这个啊。然后这是李开复，就还有一个例子，是我特喜欢的一个人，但是我觉得你们应该95%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啊。罗永浩听说过吗？老罗是吗？对，因为他最火的时候，我想你们当中的很多人才刚刚出生，大概是在2004年、2005年的时候。对啊，就你们其实
十岁了。
啊，是吗？你还没出生吗？对啊，罗永浩有一句名言叫做“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啊，这应该听到过啊。对，这是老罗的名言。老罗从做英语，从在新东方教书的时候，我就开始关注他。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人哇，太牛，就牛叉了哈。对，因为他当时他讲课的那些音频啊，都会被学生录下来，然后放到网上去，然后他就在网上火了。然后当时他2005年的时候，他应该是跟李宇春、跟芙蓉姐姐是齐名的网络红人，你知道吗？对，那你肯定没听说过芙蓉姐，因为芙蓉姐已经不红了。对啊，李宇春也不大行了现在。嗯，对 ，anyway，
然后老罗就特火，然后他就后来他就因为他是一个高中都没毕业的人，高中都没毕业，然后他就去北京新东方当老师，然后后来自己开英语学校，然后现在干他现在在做的事情是做手机啊，锤子科技公司啊，对，但是他生产手机叫做 Smartisan 啊，还有坚果啊，你们可以去搜一下啊。这个虽然都已经失败了，就是市场真的不买账啊，市场真的不买账，但是我个人，我到目前为止我还坚信锤子的页面设计还是就是所有的国产手机里是最好的啊，我觉得真的不亚于苹果，而且锤子的很多的细节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就是它的手机里面很多的就是操作细节是做的非常细的啊，但是没办法，市场是不买账的，所以老罗马上要经历第三次的创业失败啊，就是他又要失败了啊，但是不要紧啊，我给你念念他怎么说的啊，老罗是这么说的，老罗说这个不被嘲笑的这个梦想是没有实现的价值的，你知道吗？因为老罗他的计划是什么？他自己说的，这不是我说的。他的计划，他说他的计划是收购苹果公司啊，将来有一天收购苹果公司。然后他说他很崇拜乔布斯嘛，然后他就说这个乔布斯的这个怎么讲？就是乔布斯已经去世了嘛。他说乔布斯的那个接班人，乔布斯自己也不会想到，居然在中国。那他就指他自己啊，他就是乔布斯的接班人，就非常的狂，非常的狂。然后。这就是老罗，然后他之前我觉得他说过一句话，就听起来很有道理，乍听起来很有道理。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如果你走进社会，为了生存或是为了什么不要脸的理由，变成了一个恶心的成年人啊，变成了这个恶心社会成年社会当中的一员，那你就把这个社会变恶心了一点点。他说，但是如果你一生耿直、刚正不阿，没有做任何恶心的事情，没有对任何人造成伤害，一辈子拼了老命，勉强把老婆孩子老娘身边的人都照顾好了，也没有成名，也没有发财，也没有任何伟大的成就，一生正直，最后梗着脖子到了七八十岁死掉了，你是不是一生就没有改变这个世界呢？不，你还是改变了这个世界，你把这个世界变得美好了一点点啊。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就是做个好人嘛啊，就当一个好人，然后我们敢于去怎么讲，去想象自己的梦想，哪怕最后的最后我们什么也不是啊，但我们还是一个不错的人，所以我们就没有加入那个恶心成年社会当中的一员，所以我们就还是把这个世界把这个社会变好了一点点。 OK， 这是大概就是我所想到的有两种对待所谓的梦想或者前途的看法，一种就是很世俗的啊，就所有的东西啊我们都要提前计划好安排好，第二种就是我们可以暂时脱离世俗，脚站得高一点啊，然后我们就要去有这种梦想，甚至像老罗一样，他居然敢说自己去收购苹果啊，就是这种的，就是我们要有这种所谓的理想啊，就是去实现啊。OK， 这两种都不是我们就我所信仰的，就是基督教所就是上帝所启示给每一个人的所谓的我们应该追逐的方向啊。上帝所启示的是什么呢啊？我给大家念一念我们这个今天当中故事的主角，就是这个第二个少年人大卫啊，他在他年轻的时候，哎，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当时的他也是一个少年人啊，也就15、16岁啊。哎，小伙，你有没有想过你将来要干什么啊？从来没想过吗？那你现在就要好好想一想，然后你明天可以告诉我啊。对啊，我想大卫当时也会想一想，他想要做什么事情，他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呢，他也没有去，比如说问他爸妈啊，去追寻世俗的压力。我想，虽然他们当时生活在2000多年前，但是肯定也有世俗的压力啊，对吧？会有经济的压力。他没有走这条道路，他也没有走一个比如说就是有伟大理想的这种道路啊，就拯救民族啊什么，他都没有这种所谓的我们加引号的宏图大志，他都没有啊。他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在圣经里他自己写的，他说他很多处啊，在诗篇23篇里他说就是求神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个我就是他了，他是作者的啊。然后他在诗篇24篇里说耶和华呀，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领我，教训我。在诗篇27篇，大卫是这么说的，他说耶和华呀，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因我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路。在诗篇31篇，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因为你是我的岩石，这个你就是上帝，因为上帝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这就是圣经里所启示的，当人面对所谓的梦想和前途的问题，上帝所喜悦他的子民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来寻求上帝，就是问上帝，哎，我的道路究竟在哪里，我前面的方向究竟在哪里， 你能不能帮助我实现我前面的这个道路啊，第一是先赐给我前面的道路，第二就是求上帝在这我往前走的这一路当中来引领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上帝所启示出来的真理，你知道吗？诸位同学哈，哎，如果我把你们邀请到一个房子里去，我说这是贝聿铭，知道贝聿铭吗？啊，应该提前告诉我你喜欢什么，我可以做点功课啊。我都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我怎么跟你聊啊？哎，如果这个房间是贝聿铭，应该是华人这个设计师里最有名的一个。卢浮宫的那个卢浮宫搬是卢浮宫吗？对，
玻璃金字塔。
对，玻璃金字塔就是他设计的。Anyway， 如果今天贝聿铭，我跟你说，这个房子是贝聿铭为你设计的，是这个华人最顶尖的设计师为你设计的一个房子啊，然后免费送给你住，你会不会认真的考虑一下我要不要去住啊？你肯定会认真考虑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大的荣耀的啊。但是在这里，圣经里所启示给我们的一个真理是什么？就是上帝，就不是别人，是上帝啊！上帝为你有一个人生的计划啊，是上帝亲自就是为你设计的，不是一包就是大家一堆搓起来的，就是为你设计的一个计划。然后就是你愿不愿意去问问上帝，说，哎，你真的对我有一个计划吗？你对我的计划究竟是什么啊？你能不能把你对我的计划告诉我啊？大卫在做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大卫。首先他是相信上帝对他是有计划的，然后但是他不是很清楚上帝对他的计划究竟是什么，所以他在问，他说求你告诉我，所以他不断的在问，不断在问。然后最后就是我们这次两天的就是这样一个营会嘛，主题叫做被追赶的人生嘛，上帝其实就回答了我们在我们下午还有明天早上的这些信息里面就可以听到，就是上帝回答了大卫对他的这个祷告啊。就对啊，其实对于我们没有接触过的同学来讲，就祷告没有什么很玄的事情，就好像你拿起电话来给你爸爸打电话一样啊，就是你就问你说爸爸，这个我前面这个红绿灯左转右转，然后你爸爸说前面左转，然后你就转一下，就是这个道理啊。这个上帝通过我们后面的这几处我们的信息，就会他回答了大卫这个祷告，就是他开启了对大卫人生的一个追赶啊。就当时大卫虽然他杀死了哥利亚，看起来好像很不错啊，而且我们也把这大卫的这个一生的故事贴在这个墙上了，大家没事可以看一眼。虽然大卫当时杀死哥利亚的时候，他的状态好像很不错，但实际上他不知道那时候那个死在他刀下的哥利亚，其实就是上帝打响了就是大卫人生起跑的那个发令枪而已啊。他后面上帝会有一路的来对付大卫啊，来就是打掉他。身上不合神心意，首先是暴露他身上不合神心意的点，然后上帝再把他身上不合神心意的点再一点一点的给拿掉啊，然后不断的来怎么讲，就打磨他啊，然后让大卫变得越来越符合神的心意，也就是用我们话说，就是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那个品格那个性情。然后到了大卫晚年的时候，大卫还真的有一个小小的梦想，他想为神建一个圣殿，你知道吗？虽然我们可能没有接触基督教，但你一听这名字就了不得啊，这圣殿啊，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虽然没去过四川峨眉山，但是峨眉山的那个你知道吗？就是那个金顶，对，哇，那个金碧辉煌的啊，我觉得就很雄伟啊。然后就是圣殿应该比那个还要雄伟，就是特别厉害。我想啊，从一个世俗的角度来讲，这个圣殿就是应该要盖的啊。第一呢，大卫他们当时的国力已经很强盛了啊。他们就是在物质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然后呢，他的一生都是上帝的带领，那么他建一个圣殿来感谢上帝，我们国内不是经常这么干，就是佛保佑了我，然后我就会给他盖一个这个佛坛，然后就是来表示一下我对他的感谢嘛啊，对吧？而且他还可以怎么讲，就是后世后代啊，如果用我们自己的想法，那比如说我们去河南少林寺，哇，这1000多年了啊，就我们就会追溯远古，说哦，当年是然后禅宗。啊，就是大魔法师在这里怎么着，就是弘法，然后就是把这个所谓的就佛教的传承，就是历经千年，我们后人就可以有一个地方去看啊。哎，我想怎么想，用我们人的这个世人的角度去想，这圣殿一定要盖了啊！盖完了之后，如果当时盖了没有毁，那么这个圣殿就2000多年了。我们现在过去，哇，大家就可以看到2000多年前的以色列的这个圣殿究竟是什么样子。但是呢，大卫有了这样一个所谓的梦想和目标之后，上帝也没有允许他做这件事情。 然后我想，如果作为人来讲，那肯定就不大高兴嘛。就为什么？就从各方面，从物质，从一个世俗的角度啊，反正各方面我都要干，而且我都可以干，但是上帝不允许。然后我们看大卫的反应，大卫的反应就是他没有去跟上帝 argue 说为什么不行啊，大卫就默默的，就是上帝不让他干，大卫就不干啊。我想这就是一个人，当他被神怎么讲所打磨了之后，他的心意他是体贴神的心意，而不是体贴他自己的心意啊。就好像我很想给我妈买水果，但我妈说我今天就不吃啊，那我就不买了嘛，对不对啊？就不买了，因为我体贴我妈的心意，就是她不想吃，那我就不吃啊。不是为了我，不是为了我去表现我有多孝顺，就这意思啊。但后面我们也会有，就是有信息详细的讲到大卫这件事情。OK， 说了这么多，说到最后的最后，嗯，这跟我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这都是别人的故事啊，这都是2000多年前以色列人的故事，那跟我们有啥关系呢啊？我想跟我们有最大的关系的一点就是有一个怎么讲，就是我们可以模仿大卫做一个祷告，因为大卫当时在圣经里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念一下啊，他说求神这个。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啊！就是我们，当我们还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可以，哎，至少圣经里是这么教我们的，我们可以求上帝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哎，他的奇妙啊！然后我们就可以做第二步，当我们看到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寻求，哎，上帝对我们人生的道路的这样一个带领跟指引究竟是什么？第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然后我们就可以就是怎么讲，大家就可以，这个就是跟我们有关系的点啊，对。然后这就是我今天想说，就是通过这两个故事，就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好吧？就我们就信息就到这里，谢谢你们。